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3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消息是说，拉斯维加斯特斯拉服务中心发生了纵火事件， FBI 已经介入了调查。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拉斯维加斯有一家特斯拉服务中心呢，是在今天的凌晨发生了一起纵火事件，有几辆特斯拉的汽车就被焚毁了。火灾发生在凌晨的2:45，初步调查说，这个事件可能是一起故意的纵火行为，甚至很可能和恐怖袭击有关。根据拉斯维加斯评论报的报道，当地的警方和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迅速的介入，展开了紧急调查。目击者说，纵火行为呢是发生在这个服务中心的停车场，所以呢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相关部门正在加大力度搜索证据，来确定是不是存在其他关联的因素。目前呢，警方还没有公开任何嫌疑人的身份或者是具体的作案动机。当地的执法机构说啊，调查仍然在进行中，并会继续追踪所有的线索，力求尽快的查明事情的真相。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川普政府裁员25000名员工，结果呢就引起了相关的诉讼，诉讼正在进行中。消息来自于彭博社的报道，说川普呢，他从就职以来已经有18个联邦机构解雇了将近25000名试用期的员工，这是到目前为止政府裁员规模最全面的一个统计了。那数据还显示说，财政部的裁员比例是最高的，高达7%，农业部紧随其后，裁员了6%的试用期员工。这些数字啊，是川普政府在周一晚上向马里兰州的一名法官给提交的，因为此前法官要求要披露相关的数据。川普总统他在上任初期呢，就要求联邦机构要缩减规模，之后呢，大量试用期的员工就被解雇了。那么这个举措在加利福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就引发了诉讼，法官就命令部分机构暂时恢复被裁员工的职位。目前川普政府正在对裁决提出上诉，为了应对法院的命令，商务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及国税局等机构选择暂时重新雇佣员工，并把这些员工呢放在一个带薪行政休假的状态，但是呢却并不安排实际的工作。商务部代理总理法律顾问约翰 K 网瑟他在信中告诉员工说啊，如果政府胜诉的话，那么此前的解雇决定就会追诉生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消息也是和法官相关，美国首席大法官呢批评川普提出的弹劾法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叫做约翰·罗伯茨，他在今天批评川普说，川普呼吁弹劾一名联邦法官。那么这一名联邦法官呢，之前是负责审理一起递解出境的诉讼。罗伯茨大法官在法院发表的声明中说啊，他说两个多世纪以来，弹劾从来不被认为是对有争议的司法判决的适当的回应，而是通过正常的上诉审查程序来解决争议的。这句话呢，好像有点书面啊。我们把它简单的表达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两个多世纪，大家从来没有觉得弹劾是处理有争议司法判决的一个合适的方法。那么争议呢，通常都是通过正常的上诉审查来搞定的。我们再来看看啊，这名被弹劾的联邦法官是谁。在今天早些时候，川普呢是呼吁要弹劾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法官，他叫詹姆斯·博斯伯格。这个法官呢，在上周六3月15号曾经命令川普政府暂停把一些被指控的委内瑞拉黑帮成员递解出境。川普政府说啊，这些非法移民和委内瑞拉帮派阿拉瓜列车帮，那这个组织其实已经被美国政府给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了。那么这些非法移民就和这个恐怖组织有关，而且呢，川普政府援引了1798年的敌国侨民法下令驱逐，并且把超过200名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遣送到了萨尔瓦多。敌国侨民法呢，这个法律从制定以来仅仅在战时用过3次，所以说川普政府这次使用了这个法律呢，就引起了法律的争议。 所以博斯伯格呢，他在3月17号啊，他就要求政府要提交详细的报告来说明遣返行动的具体情况。昨天呢，也有为大家详细的报道。然后这个事情的后续呢，就是罗伯茨大法官批评说要弹劾这一名法官。再来关注一个大家目前都非常瞩目的消息啊，就是川普和普京的通话。那么现在最新的报道说，通话将近3个小时，正在推动乌克兰的停火。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具体的报道。在今天，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3个小时的通话。虽然说白宫在会议记录中呢，并没有表明双方就长期停火协议达成了一个切实的协议，但是各方似乎一致认为啊，任何战斗的暂停都将从停止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开始。川普和普京还讨论了在能源基础设施还有海事问题上可能会达成的停火协议。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领导人们是一致同意和平进程将从能源和基础设施停火开始，以及呢实施黑海海上停火、全面停火，还有永久和平进行技术谈判。但是会晤的具体时间呢，白宫还没有明确的确定。那么俄罗斯国家媒体报道说啊，说川普提议呢暂停30天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普京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克里姆林宫在通话记录中说，普京立刻向俄罗斯军方发出了相应的命令，并且承诺就停止黑海战斗进行谈判。普京在谈话中的要求包括必须阻止乌克兰调动军队并重新武装乌克兰武装部队。普京的要求是呢，为了解决战争而做出的努力应该包括完全停止外国军事援助向基辅提供情报信息。普京告诉川普说啊，俄罗斯和乌克兰呢会在明天，也就是周三进行战俘交换，各方各移交175人。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将会移交23名正在俄罗斯医院接受治疗的重伤乌克兰军人。那么白宫说川普和普京呢还特别谈到了中东是潜在的合作地区，就能够防止未来发生冲突。他们还讨论了阻止战略武器扩散所做出来的努力。川普此前曾经表示他希望终止核扩散。白宫在通话中呢并没有提及领土让步，那么这一直是和平谈判前争论的一个关键点。乌克兰的支持者认为基辅不应该把领土让给俄罗斯。好吧，这么在白宫周二发出这个呼吁的时候，那么在周二白宫呢已经是加大力度阻止乌克兰的战事了。战争一开始呢，还是发生在2022年的2月，当时俄罗斯的军队在边境附近是集结了军队入侵乌克兰。在2014年的时候，俄罗斯从乌克兰是吞并了克里米亚。那么上周在晚些时候呢，普京在莫斯科和川普的中东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是举行了会晤。当时普京是决定不再支持美国主导的停火协议。但是在3月11号的时候，乌克兰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和川普政府官员举行了高风险会谈中接受了停火条款。后续如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跟踪报道。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